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一份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20号，公元2002年2月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日出院，西藏青年会在菩提迦叶设立的寻人服务站关闭，著名歌星莫瑞塞奇女士将主持达赖喇嘛访家期间举行的演讲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现在正在孟买医院接受治疗，但是身体健康状况非常良好，医生建议在服药期未完成之前需留在医院，所以还需要一两天时间的调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原计划应邀出席昨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由印度官员和各界学者联合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达赖喇嘛未能与会，致使会议筹备小组决定延期到达赖喇嘛能正式参加为止。据本台了解，分布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美国、加拿大、瑞士等藏人聚集地，同时召集当地藏人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健康长寿而举行特别祈愿法会，念诵白度母经。另外，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康杰吉兄里，西藏流亡政府全体官员和职工也在每天下午4:30至5:30念诵白度母经。另据孟买最新消息，印度孟买里拉瓦提医院日前决定在今天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办理出院手术，这是为了观察出院后的复原情况，他将在孟买多住一个星期。孟买里拉瓦提医院负责人马特瑞医生表示，出院结果显示达赖喇嘛的身体健康正常，经过全面检查后现在没有任何可担心的事，达赖喇嘛所得的肠部感染已被治好。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青年会在菩提迦叶设立的寻人服务站关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马尊在菩提迦叶发来的专题报道。
西藏青年会在迦叶地区12月16号设立的寻人启事高声喇嘛服务站已今天结束。一个多月来，西藏青年会在中印迦叶地区特别设立了5场服务小组，为来自各地的信众排忧解难，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在菩提迦叶设立的寻人启事广播服务站为许多信众提供了方便，取得了显著的前景，深受各界的好评。西藏青年会会长在菩提迦叶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寻人做给他的是呢，基础小朋友们呢，分布每所学校的教师同学，他的眼里分布每所学校的所谓充满的事情，大多数没有在马的，感谢大多有了赢的，哎呀，他最多了就马多吧，对不对？感谢呀，分布的不是六千，得你们申请那个再去马多。
西藏青年会135名会员在迦叶信众分居的各地提供5场服务，包括12名不分昼夜承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安全护卫工作，帮助有关部门在法会期间维持秩序。仅在火车站就接待了13万人，为他们提供各交通线索，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8点帮助往返的信众订购火车及车票。青年会会长指出，尤其是在菩提迦叶设立的高声喇叭服务站深受各界的高度评价，每天都有上百人到寻人启事，但也有少数人提意见妨碍他们休息。西藏青年会于2001年12月18号开始在菩提迦叶设立的寻人启事高声广播服务站，每天早上至晚上9点定时为信众提供寻人启事、医疗信息、紧急通知、有关声明等。 为2000多名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外宾提供各方面的讯息。该站自成立以来，至今为25名3个月至14岁的儿童帮助找到父母，为35名走散的老人找到亲属，让500多件丢失的物品找到物主，同时为13名在普吉加叶去世的尼泊尔、不丹及藏人提供资助进行火化。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大真在中印普吉加叶报道。
请继续收听新闻。据加拿大渥太华市民社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4月28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就新世纪道德观发表重要演讲，29号将在该市基督教堂里主持各教派出席的一次会议。在4月28号举行新世纪道德观演讲会时，著名歌星 Alanis Morissette 将特别主持该演讲会的部分节目，安排达赖喇嘛进行此次访问行程的加拿大西藏协会会长图天桑柱表示，莫瑞塞特女士虽然没有拜访过达赖喇嘛，但是大力支持西藏问题，曾在美国纽约市、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等为声援西藏问题参加过收集音乐活动。联合国游协特别为莫瑞塞特女士以通过收集世界各地音乐宣传人权和道德观贡献突出为名，特颁发了嘉奖。出生在加拿大渥太华的 Morissette 女士是这次由12人组成的达赖喇嘛访家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该筹备小组中还有加拿大政协官员 H. Broadbent 和 Matthew Concon 先生等。这12名加拿大各界著名人士组成的此次筹备小组向加拿大总理简·奎琛先生呈交了一封就达赖喇嘛访家时举行会晤，并要求总理敦促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和谈的呼吁信。加拿大总理奎琛先生于1990年担任分歧组织领导时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1993年担任总理职位时未能与达赖喇嘛会晤。加拿大西藏协会会长图天桑柱表示，美国总统、英国首相等不顾及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带来任何影响，还是热情地同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这次加拿大总理奎琛先生对促进藏中和谈尽点力，将会深得更多支持和平人士、组织甚至国际各界的赞扬和信赖。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晚上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8:15，印度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19米和16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Hanjin Kishung Dharamsala 17615 HP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www.vot.org， 我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384、00911892-2879，欢迎到时收听。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忍钦中义的缘起赞。
有许多诸法无自性啊，或者是诸法皆空啊等等的这些的道理，那 为什么要了解信心的道理呢？为什么要学这一方面的学问呢？因为我们要调控内心的话，这个道理也就是接下来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个内容，与跟我们平常的生活，以甚至于调控内心的这一部分呢，有极大密切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怎么说呢？为什么呢？好，当我们升起贪心和嗔心的时候，那以贪心来讲的话，它所执着的境就是悦意境嘛，可爱之境。那当以贪心去执取一个境，这个可爱的时候呢，我们不只觉得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可爱，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可爱。因此呢，因由这个真实的缘故，造成了不可改变的可爱，那最后变成百分之百的可爱。因此呢，内心就是完全的投入于这个可爱之境，而造成了错误的这种认识，因此而造成贪负面的情绪，因为它是错误的。那同样的，像嗔心来讲的话，它所支取的境就是不悦意境，不好的境，或者不可爱之境。那当他看到这个不可爱境的时候呢，他首先先看成一个真实的不可爱，那由这个真实的不可爱造成了好像没有办法改变，它不会变。那当我们内心觉得这个不可爱境不会变的时候呢，那内心就完全的想要让自己与他人分离，甚至于造成伤害，就是因为由这个真实的执着、真实的这种相而产生的。所以许多的贪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所有的、所有过的，都是与真实执着很有极大密切的关系。这个呢是必须要我们透过仔细的观察来去证明的。在看到可爱境和不可爱境的真实相的同时，那我想要那一个，我不想要这一个的这个我呢，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真实了，我们也把自己认为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独立，甚至于不可改变了。那因为有这种众多的因缘，那这些颠倒的因缘而造成了许多痛苦了。因为不调伏的心、未调伏的心，来自于也就是说对外在的这个可爱境和不可爱境的这种真实执着，再加上我们强烈一种很真实独立的一个我执而产生的缘故。所以呢，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真实独立的我是没有的，我并不是那样的真实，我并不是那样的独立和自主的，进而了解到外在的可爱境也并不是那么的真实的可爱，那么的独立的可爱、自主的可爱，不可爱境也并不是那么的独立、自主和真实那透过这种认识的时候呢，内在的我也了解它不是真实，外在的境也并不是那么的真实。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真实的执着自然就会减少。我们要如何证明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真实相与实际不符合呢？这一点要如何证明呢？佛陀在讲四谛四六形象的时候呢，首先先讲到苦谛的四种形象，那再讲苦谛的四种形象的第一个形象，也就讲到无常了。那无常有可以分两种，第一个粗的无常，那第二个呢很细微的无常。那至于粗浅的无常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讲也可以称为叫续流的无常了。那我们就是可以亲眼的，而且很容易的去了解到，就像一个花朵来讲的话，种子刚开始先成长嘛，那最后茂盛，最后开花，最后凋零。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吕基注意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迪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真是的嘞。